in your English studies.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4月8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说将加速为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盟运送武器，目前该联盟正在跟也门境内的胡塞武装作战。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说，华盛顿还将加紧为反胡塞联盟提供情报。沙特及阿拉伯联盟的战斗持续对什叶派穆斯林反政府武装进行空袭。胡塞武装分子正跟忠于也门总统哈迪的军队作战，哈迪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国际红十字会星期二说，一架运载医务人员的飞机降落在也门首都萨那。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三在东京跟日本防务官员会谈的时候保证，美国将扩大跟日本在防务领域的合作。星期三是卡特三天访问日本行程的第一天，访问期间双方将重新商讨华盛顿和东京之间的防务合作指针。卡特此次访问日本还凸显了美日两国之间的长期军事同盟关系，这是白宫重返亚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卡特说，他将致力于实施这一个再平衡战略的下阶段使命。卡特说这番话的时候，日本防务大臣中谷元站在他的身旁。卡特跟中谷元会谈的时候还表示，他证实美国在东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是美中之间争执的焦点。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录像显示一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一名没有携带武器的男性黑人。这名警察已经被逮捕，并且被控犯有谋杀罪。在北查尔斯顿市，50岁的斯科特上个星期六晚上因为驾驶一辆刹车灯不亮的汽车而被警察斯莱格叫停，随后斯莱格开枪打死了斯科特。一名路人用手机拍下的录像显示，斯莱格向跑开的斯科特连开数枪，斯科特中枪倒地以后，斯莱格走过去给他戴上手铐，然后回到开最后一枪的地方。这名警察从地上捡起一件东西，走到斯科特的尸体旁边，把这件东西丢在他的身边。斯莱格最初表示，斯科特在扭打中夺走了他的电子震撼枪，然后他才向斯科特开枪。这段录屏在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州的刑事调查机构执法处已经开始调查这起枪击事件。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也分别就这个事件展开调查。一名韩国活动人士说，他向朝鲜放飞了携带数千盘好莱坞影片采访光盘的气球。这部影片虚构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暗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故事。气球上还携带了反平壤的传单。平壤强烈地反对这类气球发放活动。去年10月，朝鲜向一些气球开枪，并且引发了跟韩国军队的短暂交火。韩国政府敦促活动人士不要放飞气球，但是同时表示放飞气球纯属于言论自由。 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52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经常跟随 Stewart 一家的生活学习美国英语的听众朋友可能在想， Stewart 家的大儿子 Richard 怎么好长时间没有露面了呢？大家也许还记得 Richard 要出版一本新书，一直在周游美国各地为这本新书拍摄照片。
在今天的这一讲里， Richard 终于结束了他漫长的旅途，回到 Riverdale 的家里。他外出期间虽然很忙，但是时常怀念自己的家和亲人。
而家里人呢，也都非常想念 Richard。 回到家的时候，他的妈妈 Ellen， 爸爸 Philip， 太太 Marilyn， 还有弟弟 Robbie 都在家，他们都非常高兴看到 Richard。 他们在厨房里一边喝茶一边听 Richard 讲这次旅行的感受。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Sore， S-O-R-E， Sore 是形容词，意思是疼痛的，肿痛的。
Wander， W-A-N-D-E-R， Wander是动词，意思是漫游、漂泊。
Spectacular， S-P-E-C-T-A-C-U-L-A-R， Spectacular 是形容词，意思是壮观的。
Waterfall， W-A-T-E-R-F-A-L-L， Waterfall名词，意思是瀑布。
Chili， C-H-I-L-L-Y， Chili 形容词，意思是寒冷的。
Comfort， C-O-M-F-O-R-T， Comfort 在课文里是名词，意思是舒适。
Lonesome， L-O-N-E-S-O-M-E， Lonesome 是形容词，意思是寂寞的，孤单的。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When Richard comes driving home again, hurrah, hurrah. Hello, Riverdale. There it is, the old house.It's never looked as good to me as it does today. Home, sweet home.
Richard, is that you?
It's me, all right.
Hi, honey.
Hi, Marilyn.
Oh, you are a sight for sore eyes.
Hi, Mom.
Robbie, your brother is home.
Welcome home, son.
It's good to see you, Dad.
Hey, look who's here.
The wandering photographer.How are you doing, Robbie?
Good.
You must be tired from your trip. Would you like some tea?
I'd love some, Mom, as soon as I unpack the car.
Come on into the kitchen when you're done. I want to hear all about your trip. More tea, Richard?
Yes, please, Mom.
So, where did you start out from this morning?
I was up at Niagara Falls, near Buffalo, New York.What spectacular views. That waterfall is amazing.
It must be getting a little cold up there this time of year.
Yeah, it was chilly last night. No camping out for me. I decided to treat myself to a motel room with a good bed, a color TV, and plenty of heat.
All the comforts of home.
Not quite.
Mm-hmm.
Did it get a little lonesome out there, son?
It did.Except when Marilyn came out to travel with me last month.
We had such a good time together.
Until you had to leave. And then, well, I got a lot of work done, that's for sure.
You know, Richard, you're very lucky to have work that you love to do. Look how far it's taken you this year. All over the country.
It's true.
But you know what makes me feel lucky today? Is having you all to come back to. I missed all of you. Mom, Dad, Marilyn, even you, Robbie. Susan and Grandpa. Hey, where are they anyway?
Grandpa is picking up Susan at the train. She's coming out for the dinner party tonight.
The dinner party?
Yes. It's a homecoming party, and you're the guest of honor. They can't wait to see you.
And I can't wait to see them. This should be a great evening. What a homecoming.
Richard 高高兴兴地开车回家，嘴里还唱着歌。他一进门，太太Marilyn和爸爸妈妈都过来问候他。When
Richard comes driving home again, hurrah, hurrah. Hello, Riverdale. There it is, the old house. It's never looked as good to me as it does today. Home, sweet home.
Richard 又开车回家了。好啊，好啊，你好啊 ，Riverdale， 到了我心爱的家。在我看来，这房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美。我的家哟，可爱的家哟。
Richard, is that you?
Richard, 是你吗
？It's me, all right.
没错，就是我。
Hi, honey.
你好，亲爱的。
Hi, Marilyn.
你好 ，Marilyn。
Oh, you are a sight for sore eyes.
Oh, 真高兴看见你。
Hi, Mom.
你好，妈妈。
Robbie, your brother is home.
Robbie, 你哥哥回家了。
Welcome home, son.
欢迎回家，儿子。
It's good to see you, Dad.
看到你真高兴，爸爸。看来 Richard 一个人旅行的时间的确是太长了，他抑制不住在看到家的时候的兴奋心情，一边开车一边还自言自语，看到自己的房子以后还喊 There it is, the old house. Old, O-L-D. 这个形容词常见的意思包括老的、旧的、上年纪的，不过呢，它也可以用来加强说话人的感情色彩，在课文里可以翻译成心爱的。
Sore, S-O-R-E. Sore 是疼痛的意思。I got a sore throat. 我嗓子疼。Richard 的妈妈说 You are a sight for sore eyes. 哎，肖华，这 Richard 的妈妈怎么会看见自己的儿子还会眼睛疼呢？
A sight for sore eyes 是个习惯用语，意思是眼睛疼需要看到的景象。哎呀，还是不对。没说清楚，这习惯用语啊，我还是从头讲吧。很久很久以前啊，人们对眼睛疾病不是很了解，所以就有这么一种迷信的说法，认为眼睛患了病是由于看到了不吉利的事情而造成的。那么人们就认为看到好人或者好事就可以化解这些眼睛的疾病。
哦，所以啊，后来人们就用 a sight for sore eyes。这个习惯用语来形容看到了令人高兴的人或事情。 Richard 的妈妈用这个习惯用语是形容啊，她非常高兴看到自己的儿子。
完全正确。哎，玉文，你前些日子请假的时候啊，我也有事需要请假，可是我们主任说呀，得等你回来上班我才能请假。后来你终于上班了，我看见你呀，觉得你就是 a sight for sore eyes。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Richard 和家里的其他人相互问候。 Richard 的妈妈说他看上去有些疲倦。 Richard 对爸爸 Philip 说他今天早上从尼亚加拉大瀑布过来，那里的景色引人入胜啊。
Hey, look who's here.
Hey, 看看谁在这儿。
The wandering photographer. How are you doing, Robbie?
游荡的摄影师啊。 Hey, Robbie, 你怎么样？
Good.
很好。
You must be tired from your trip. Would you like some tea?
你旅行一定很累了吧？要不要喝一点茶？
I'd love some, Mom. As soon as I unpack the car.
喝点茶太好了，妈妈。但是我先把车卸了。
Come on into the kitchen when you're done. I want to hear all about your trip.
你卸完车就到厨房去，我要听你讲所有有关你旅行的情况。
More tea, Richard?
要再来点茶吗 ，Richard?
Yes, please, Mom.
好，请再来点，妈妈。
So, where did you start out from this morning?
你今天早晨从什么地方出发
？I was up at Niagara Falls near Buffalo, New York. What spectacular views! That waterfall is amazing.
我早晨在纽约州水牛城附近的尼亚加拉大瀑布，那里的景色太壮观了，那大瀑布真是引人入胜啊。Robbie 说 ,Look who's here, 这并不是真正问谁来了，而是说看看这是谁呀、啊、瞧瞧这谁来了。说话的人啊肯定知道来人是谁，这和中文的习惯非常相像。表示说话人的夸张口气。
Richard 呢，马上就接着弟弟 Robbie 的话回答说 ：“The wandering photographer， 游荡的摄影师。Wandering 是来自 wander 这个动词。Wander 既可以是全世界范围的漫游，也可以是在家门口闲逛徘徊，既没有固定的路线，也没有确定的目的地。不过严格的说啊 ，Richard 周游美国不能算是 wander。”因为它是有计划有目标的。
对，另外 unpack 是动词 pack 包装打行李，前面加上 un 这两个字母组成的反义词，也就是打开卸下来。做及物动词的时候可以说 unpack the car， 就是把车里的东西卸下来。 unpack the suitcase， 就是把箱子里的东西拿出来。当然这个动词也可以用作不及物动词。Richard 也可以说 I need to unpack， 我得卸车，我得收拾行李。
To be at a place， 在一个地方。比如 Steve was at New York last year， Steve 去年在纽约。不过 to be up at a place， 那就要根据上下文来翻译了。有的时候呢它的意思是在上面，比如The cat is up on the roof. 猫在屋顶上。而在表示地理位置的时候，有时候啊以南北来划分。比如对华盛顿来说，北面的缅因州就是 up in Maine， 而南面的佛罗里达州呢则是 down in Florida。 Richard 家在纽约市的附近，所以尼亚加拉大瀑布自然就是 up 了。
我们接着来听课文第三段。 Richard 说早晨在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时候天气有些冷，所以他没有露营，而是住进了一家汽车旅馆，享受那里的暖气和电视。他还说旅行的时候经常感到孤独。
It must be getting a little cold up there this time of year.
在这个季节那里可能有点冷了吧。
Yeah, it was chilly last night. No camping out for me.I decided to treat myself to a motel room with a good bed, a color TV, and plenty of heat.
对，昨天晚上很冷，我没有露营，我决定优待一下自己，在一家汽车旅馆找了一个房间，享受那里舒适的床、彩色电视，还有很暖的暖气。
All the comforts of home.
家里所有的舒适。
Not quite.
那可没有。
嗯哼。
Did it get a little lonesome out there, son?
儿子，出门在外没有一点孤独感吗？
It did, except when Marilyn came out to travel with me last month.
有，但除了上个月 Marilyn 和我一道旅行的那段时间。
We had such a good time together.
我们在一起啊，过得非常愉快。
Until you had to leave. And then, well, I got a lot of work done, that's for sure.
直到你必须得走的时候。不过呢，我完成了大量的工作，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尼亚加拉大瀑布位于美国北部和加拿大交界的地方，所以自然要比纽约市更冷一些。A little cold up there this time of year. This time of year 是每年的这个时候。Do you have a lot of rain this time of year? 你们这儿每年这个时候下很多雨吗？有的人呢，习惯上还要再加一个定冠词，说 this time of the year 不过这两种说法意思完全一样。
Motel 实际上是由 motor 汽车还有 hotel 旅馆这两个词演变而来的。这种旅馆呢，一般收费不高，好处是你可以把汽车直接停在门前。另外 ,motel 一般都开设在高速公路和旅游景点附近，比较方便。然而这种简易旅馆对 Richard 来说，有床、彩色电视和暖气，就已经令他非常满意了。
这些呀，都是家里能提供的舒适条件。Comforts of home。Comfort, 动词的意思是安慰、缓和。名词的意思是舒适、安乐。在课文里呢，它用来指家里的各种舒适条件，过着舒适的生活，英文是 live in comfort。
不过啊，衡量生活是否舒适的标准不仅仅是物质条件，人需要亲友，不然就会感到孤独寂寞。 lonesome L-O-N-E-S-O-M-E 这个词啊，可以做形容词，比如说 Richard felt a little lonesome，Richard 感到有点寂寞。
所以说呀， Richard 出门在外最想念的不是家里的舒适生活条件，而是亲人。
That's for sure， 这点毫无疑问。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课文的最后一段。 Richard 的妈妈 Ellen 说，能够漫游美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是非常幸运的，但是 Richard 说他真正感到幸运的是他能有一个如此温馨的家。爸爸 Philip 说，全家人为了迎接 Richard 回家准备了晚餐聚会。
You know, Richard, you're very lucky to have work that you love to do. Look how far it's taken you this year, all over the country.
你知道 Richard, 你有一个你喜欢做的工作，非常的幸运。瞧瞧你今年跑了多远呢、啊、全国各地啊。
It's true. But you know what makes me feel lucky today? Is having you all to come back to. I missed all of you. Mom, Dad, Marilyn, even you, Robbie. Susan and Grandpa. Hey, where are they anyway?
说得对啊，但是你知道我今天感到最幸运的是能够回家看到你们大家。我想念你们每一个人，爸爸妈妈 Marilyn, 甚至啊还有你 Robbie。还有 Susan 和 Grandpa, 诶,他们在哪儿呢?
Grandpa is picking up Susan at the train. She's coming out for the dinner party tonight.
Grandpa 去火车站接 Susan, 他来参加今天的晚餐聚会。
The dinner party?
晚餐聚会?
Yes, it's a homecoming party, and you're the guest of honor. They can't wait to see you.
对,是迎接回家的聚会,你是主宾,他们都迫不及待地想看到你啊。
And I can't wait to see them. This should be a great evening. What a homecoming.
我也极其地想看到他们呀，今天晚上肯定会很热闹，回家简直是太棒了。
Ellen 说， Look how far it's taken you this year. All over the country. 瞧瞧，你今年跑得多远啊，全国各地呢。这显然是说 Richard 周游了美国。不过 take someone far 也可以是从抽象的意义上指取得的效果或是成就。比如说 If you keep using this wrong method, it won't take you very far. 如果你继续使用这种错误的方法，你就不会取得什么结果。
尽管 Richard 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这次出去又为即将出版的新书拍摄了照片，但是他还是觉得比不上回到家感到的温暖。全家人呢也非常高兴看到 Richard 回来，要给他开一个 homecoming party。 homecoming 从外面回家，那 homecoming party 其实就相当于中文里的接风。
Wow, I can't wait to know what their party is like. 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他们的 party 开得怎么样了。
那就遗憾了，你要等到下一讲才能知道。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When Richard comes driving home again, hurrah, hurrah. Hello, Riverdale. There it is, the old house. It's never looked as good to me as it does today. Home, sweet home.
Richard, is that you?
It's me, all right.
Hi, honey.
I'm Marilyn.
Oh, you are a sight for sore eyes.
Hi, Mom.
Robbie, your brother is home.
Welcome home, son.
It's good to see you, Dad.
Hey, look who's here.
The wandering photographer. How are you doing, Robbie?
Good.
You must be tired from your trip. Would you like some tea?
I'd love some, Mom, as soon as I unpack the car.
Come on into the kitchen when you're done. I want to hear all about your trip. More tea, Richard?
Yes, please, Mom.
So, where did you start out from this morning?
I was up at Niagara Falls, near Buffalo, New York. What spectacular views. That waterfall is amazing.
It must be getting a little cold up there this time of year.
Yeah, it was chilly last night. No camping out for me. I decided to treat myself to a motel room with a good bed, a color TV, and plenty of heat.
All the comforts of home.
Not quite.
Mm-hmm.
Did it get a little lonesome out there, son?
It did. Except when Marilyn came out to travel with me last month.
We had such a good time together.
Until you had to leave. And then, well, I got a lot of work done, that's for sure.
You know, Richard, you're very lucky to have work that you love to do. Look how far it's taken you this year. All over the country.
It's true. But you know what makes me feel lucky today? Is having you all to come back to. I missed all of you. Mom, Dad, Marilyn, even you, Robbie. Susan and Grandpa. Hey, where are they anyway?
Grandpa is picking up Susan at the train. She's coming out for the dinner party tonight.
The dinner party?
Yes. It's a homecoming party, and you're the guest of honor. They can't wait to see you.
And I can't wait to see them. This should be a great evening. What a homecoming.
How
did Richard feel when he saw his home after a long trip? He felt that the old house never looked as good as it did that day. What did Ellen say when she saw Richard? She said that Richard was a sight for sore eyes. What did Richard call himself as a photographer traveling to many places? He called himself a wandering photographer. What did Richard want to do when Ellen offered him some tea? He wanted to unpack the car. What did Richard do when camping was too chilly for him on the road? He decided to treat himself to a motel room with a good bed, a color TV, and plenty of heat. Did Richard get a little lonesome on the trip? Yes, he did, except when Marilyn went to travel with him. Where was Grandpa while they were talking? Grandpa went to pick up Susan for the homecoming party. Who was the guest of honor at the party? Richard was the guest of honor.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52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三说，基地组织在也门的分支正在利用胡塞反政府武装和亲政府军队的战斗来夺取也门 领土。自也门前任领导人2012年被赶下台以来，这个国家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卡特在访问日本期间对记者说，也门危机增加了美国在阿拉伯半岛打击基地组织的难度，如果也门有一个稳定政府，这一行动将比较容易实施。卡特还说，美国为沙特阿拉伯提供情报侦查及有关信息，以协助阿盟军队与胡塞武装作战。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政府还将加紧为阿盟运送武器。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三在东京与日本防务官员会谈时保证，美国将扩大与日本在防务领域的合作。星期三是卡特三天访日行程的第一天，访问期间双方重新商讨华盛顿和东京之间的防务合作指针。卡特此次访日还凸显了美日两国之间的长期军事同盟关系，这是白宫重返亚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卡特说，他将致力于实施这一再平衡战略的下阶段使命。他说这番话时，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站在他的旁边。卡特和中谷元的会谈还表示，他证实美国在东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是美中之间争执的焦点。录像显示，南卡雷罗纳州一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一名没有携带武器的男性黑人，这名警察已经被逮捕并被控犯有谋杀罪。在北查尔斯顿市50岁的斯科特上星期六晚因驾驶一辆刹车灯不亮的汽车而被警察斯莱格叫停，随后斯莱格开枪打死了斯科特。一名路人用手机拍下的录像显示，斯莱格向跑开的斯科特连开数枪，斯科特中弹倒地。斯莱格走上去给他戴上手铐，然后回到开最后一枪的地方。这名警察从地上捡起一件东西，走到斯科特的尸体旁，把这件东西丢在他身旁。一名韩国活动人士说，他向朝鲜放飞了携带数千盘好莱坞影片采访光盘的气球，这部影片虚构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暗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故事。气球上还携带了反平壤的传单。平壤强烈反对这类气球放飞活动。去年十月，朝鲜向一些气球开枪，并引发了与韩国军队的短暂交火。韩国政府敦促活动人士不要放飞气球，但同时表示放飞气球属于言论自由。一些居住在边界附近的韩国人抱怨说，活动人士为了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而使当地居民面临生命危险。中国央视著名主持人毕福剑在私人聚餐会上调侃毛泽东的视频近日被传上网上之后，引发了毛左的围剿，指责他侮辱开国领袖，侮辱解放军，是典型的砸锅党，并向央视施压，要求开除毕福剑。不过也有大批网民力挺毕福剑，认为属于其私下言论自由，批评毛左放不下阶级斗争那根弦，并斥责告密者摧毁了社会最基本的信任。毕福剑在饭桌上学唱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一段曲子，边唱边点评，戏称毛主席可把我们害苦了的短片，4月6号曝光后被疯狂转发和评论，同时引爆毛粉和支持言论自由的开明派的论战。央视星期二被迫发表声明，强调毕福剑私下场合与言论与央视无关，故没有义务担责。据报道，广东西部的罗定市近日爆发近万人的示威，抗议建造垃圾焚烧厂，村民攻入当地派出所并包围镇政府，双方与警方激烈对峙和冲突，砸毁掀翻多辆警车，多人被打伤，有几十人被警方逮捕。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4月7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一。
各位大家好，我是吴欣欣。3月中旬，刚刚全程参加完全国人大会议的原云南省委副书记求和，被中纪委宣布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求和落马带来的轰动效应，是中共18大后落马的同级别官员中无人能及的。从江苏起步到云南执政，求和始终被称为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也是中共另类官员的代表。为何求和的改革措施和行事风格始终导致舆论的两极分化呢？他的施政和落马给中国官场带来了什么样的启示呢？
今天这个话题，我们要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话题讨论。一位呢是在演播室内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连朝你好。
你好。
另外还有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陈杰先生，陈先通过电话从湖南长沙参加讨论。陈先您好。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观众，你们好。
是。另外呢，我们的观众以及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谢谢陈杰仁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首先我们想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呢求和从政呢始终是伴随着这个声望和争议的啊。那么人们通常用求和新政甚至是能力求和来形容它。我们看到呢昨天4月6号呢财新有一篇文章是封面报道，专门谈求和，用的这个标题呢就叫能力求和，力是这个官吏的力。我们知道他从江苏宿迁和到云南昆明呢都采取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这个改革措施啊。那么首先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他的声望是如何取得的，他的争论的焦点呢又在哪里？
好的。其实呢这一次求和之所以产生了这么大的震动效应呢，就是因为他在很多的中共的官员当中得到了一些这个共鸣和同情。因为呢求和的这种风格呢大家现在都没有争议的都知道他是实行人治，他并不是实行法治，他以他个人的意志来去推动强力的高效的推动一项政策的实施，一个制度的实施，或者是一项这个变一项措施的这个实行。那么实际上像这样的情况过去在中共的官员之内啊是很多人都很欣赏很推崇这种方式。比如说这个最典型的就是各个地方啊这个搞拆迁运动，大搞造城运动，而拆迁如果严格依法进行，如果按照宪法和法律来执行的话呢很多事情是没有那么快的。但是有些官员呢有的是为了营造政绩，有的当然也是为了想改变一个地方的面貌，所以呢他就放弃法律，用自己的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凌驾于这个公民的合法利益之上。像这样的方式确实呢产生了这个比较高效的效果。那么呢像这种方式呢就是求和呢是极为典型的体现出来。所以呢这一次呢所谓的能力求和倒台之后呢，那么在很多同情他支持他甚至崇拜他的官员心目当中是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大家就觉得像这样有能力的有作为的官员也倒了，那么就有兔死狐悲的感觉。当然这只是官员的一种想法，其实从这个更理性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人不倒才怪呢。因为他眼里边没有法律，他今天是没有民众的利益，没有法律，那明天就可以不用法律去约束自己的行为，最终呢导致自己走上了腐败的道路。
所以您觉得他的这种行为也是一种任性的行为是吗？他就是隐藏着这种不受监督的这个权利和腐败是吗？
确实是，就是有权变任性。所以呢像这样的情况其实在中国的现在这种官员当中还是比较普遍的。
韩先生，刚才陈杰仁先生提到人治这个说法啊，其实面对外界和官场呢很多不理解呢，求和曾经说过一句话，这句话呢现在在中国的这个民间和官场都流传很广，他就说用不民主来推进民主，用人治来推进法治。所以是不是他的脑子里面还是有这个民主的概念，有这个法治的概念？您认同他的这种理念吗？
我不认同他这个理念，我觉得他实际上对民主没有根本的认识，没有基本的认识，应该这样说。那么我们知道民主的要义就是一个由民做主，由人民来当家做主，真正的当家做主， 而不是说他的想象的为民做主。为民做主实际上是一种封建家长制的这个做法，不是我们所说的由人民来当家做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大的这个差异。法治呢，也应该在是人民群众来参与，通过监政、参政、议政来参与这个法治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制度的建立。但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刚才这个陈继仁先生提到的，就是他这个求和这个现象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这个怪现状，是一种普遍的这个现象，还不是一个好像很个体性的东西。它是以政绩，大搞政绩工程，这个以改革为功为幌子为借口，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就是为自己谋取实利，独断专行，这个强拆，就是整个的一个祸国殃民的做法。那么把大量的国有资产呢，中饱私囊，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在中国非常非常明显。在没有一个法治的国家，没有一个社会公正的国家，那么突然的进行这样的大规模的改革，所谓用改革作为幌子，改革为公来做一个幌子，把大量的国有资产落入自己的这个腰包，这种做法我觉得是中国非常非常普遍的这个一个现象。而且呢，这个上一级的这个领导对这些所谓的改为天下先的所谓的这种改革人士非常欣赏，觉得他们有能力有魄力，能高效的这个发展这个执行发展是硬道理这样的这个政策。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祸国殃民的这个一个根本的问题所在。
嗯，陈吉仁先生啊，韩先生谈到这个中国特色的求和现象，但是我们也看到呢，很多媒体采访了求和的家人呐，他的老家的乡亲。那么求和呢，就是目前呢，还有据说还有七个兄弟姐妹是在老家种地，没有涉入到他的这个案件中去。另外呢，很多他的乡亲呢说他其实并没有运用他的关系来给他的家乡带来任何的好处，所以呢，在中国的很多评论人士口中呢，文章中呢，求和甚至还是一个清官，所以有的人说他是清官，有的人说他是贪官，他最后是因为这个涉嫌土地腐败而落马的。所以您如何看待这种两面性呢？
我觉得啊，就是评价一个官员他是不是清官呢，不能评价他这个，不能简单的从他的家人是不是得到利益呢来去评价。那你比如说像周永康啊，这么大的一个贪官，他的家人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跟着他当官，而是在老家，难道就说他在政治上是没有诉求了吗？对于求和来说，虽然他的兄弟姐妹可能没有得到这个直接的一个利益，但是他本人确实现在有这个严重的腐败的嫌疑，所以呢仍然不能说他是一个清官。就是说刚才我觉得韩连朝先生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些官员他这么做法是祸国殃民，我觉得这个话可能听起来是有些刺耳，但是实际上真的是值得每一个官员警惕。我觉得像求和的现象，其实他的腐败是怎么来的？我的理解呢，首先他由于这种推崇个人的权利至上，个人意志至上，那么在这么一种理念当中呢，就是所谓的效率优于秩序，所谓的这个政治优于人权，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呢，主张个人的这种强力的推进，这样就直接导致了一个官员他的个人的意志凌驾于法律，凌驾于基本的天然正义之上，所以他就不受监督，不受监督的权利必然的导致腐败，所以这就是求和的一种宿命。当然我呢作为一种最善意的猜测来说，我想也许求和真的是有一片好心，他想要去啊这个发展一个地方的经济，改变一个地方的面貌，去建造一支好的高效率的队伍，这个也许他确实有这个想法，但问题是目的的正当性不能去啊，因此就否定了这个手段的非法性。比如说我们经常说这个中国刑讯逼供现象严重，其实很多警察在刑讯逼供的时候他的目的很正当，他就是想破案，但是不能因为他想破案就允许他去搞刑讯逼供。那么对于求和这样的官员同样如此，不能因为他想法可能是好的想改变就允许他胡作非为，允许他任性的使用权力。所以我觉得只要求和这样的官员的这种作风啊不得到彻底的扭转，只要还有很多的官员还在继续崇拜求和这样的官员， 我想将来这种官员的权力不受制约的现象仍然会严重的存在，腐败就仍然不能得到根本的改观。
嗯，陈先生，不过我们也看到呢，他在宿迁当书记的时候呢，他摘掉了宿迁这个最穷地级市的这个帽子。那么到了云南之后呢，到了昆明之后呢，他使这个云南呢、昆明呢出现了这个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这种快、很猛的这种方式呢，给中国官场是带来很深刻的印象。那您觉得他的这个施政方式中有没有什么值得中国的官员学习的呢？
我觉得他值得官员学习的可能有三个方面啊。第一个呢，他确实还是一个想干事、敢干事，甚至呢有时候呢也不怕去不畏人言呢，能够去大胆的表达。这一点呢，对于很多中庸之道的中国官员来说，确实值得学习。当然，我不是说有了这一点就足够了，敢干事、想干事还得依法干事才行。这是第一点，就是需要可以值得学习的。那么第二点来说呢，就是求和他确实是一个爱憎分明，是一个性格鲜明的一个官员。那么他敢于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那么在这一点来说呢，实际上对于中国过去很多官员是那种模棱两可的形象，心里面永远都不知道在什么，永远都是碌碌无为，永远都是在形式主义，都是在走那些过场来说呢，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值得学习的地方。那么第三点来说，我是觉得求和这一个人呢，其实他很善于去这个发挥媒体的作用，很善于去做公共关系，而中国的官员绝大多数是不会做公共关系，他甚至是不敢接触媒体，不敢去表，通过媒体去传播自己的声音。那么这一点来说，实际上也值得中国官员学习。中国官员呢，就是说需要学习他这些方面，但是一定要去杜绝他的一些不好的方面。
嗯，韩先生有补充？
我就想顺着这个陈先生刚才这个话题谈一下。我想这个清官和贪官的东西这个问题啊，那么贪官实际上这个人是可恨，人人就像那个老残游记，我不知道您看过没有，就是讲到这个贪官和清官的问题。那么贪官呢，人人可恨，因为人人知之；那清官呢，有可恨，但人多不知。那么像求和这样的人呢，我觉得是非常有欺骗性的。他表面上打着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旗号，但实际上呢是为自己谋取私利。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非常有欺骗性。这个好像表面上我在推进民主，同时我搞的一套做法完全是跟民主背道而驰的这些东西，甚至连共产党自己的这个规矩他都不符合。所以我觉得他这种欺骗性呢，反映了在混迹在中国这个官场上的这些个人啊，大部分人都是这个人精，像这个中管干部呢，恐怕是人精之精，所以他要想像他这样没有背景的人，为了吸引这个上一级领导官员的这个眼球，他必须做出一些个创新的举动，让大家注意到他，关注他。所以他很多做法，我觉得是为自己谋取私利来进行的，而不是真正说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考虑来做这个，否则的话我们不会看到这个他今天这种腐败的这个情况出现。如果是真正为老百姓谋求福利的话，所以根本上反映在中国这个有这个体制啊，有先天性的这个缺陷，有致命性的这个缺陷。那么就是说还是人治，不是一个制度上保证这个干部真正的能够为老百姓谋福利。
嗯，陈先生，我想请教一下，刚才您也提到说，就求和他本身的一个行事作风，还有他可能导致他这个人治的腐败。但是，我们看到他在宿迁的时候有这个医改的工程，引发了很多的争议。他在昆明的这个所谓的拆迁，虽然是建成，但是也造成很多的敌人哦。所以，您认为说，是否除了他自己本身的作为之外呢，他所得罪了某些势力，得罪某些人，也导致他这是落马的一个原因？陈先。
你是问我吗？
是的，是我要问陈先，就是关于他的这个是否他在这个宿迁还有在昆明等地的许多的工程，同时有些争议也得罪了某些势力，也是这一次落马的原因之一呢？
我猜测呢，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当然呢，我对于求和案件的这个内幕和细节我还不够了解，所以呢，无法去做不具体的评价。但是我总是觉得有一点，就是说，像这个昆明拆迁当中啊，由于求和的这个关系户江苏那边的老板啊，就是一窝蜂去跑到昆明去做这些工程，这实际上目标很大呢，就必然是树大招风。而求和呢这样的方式，其实他的体制内外 都受了不少的敌人，所以不排除有这样的敌人来举报他。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都还是次要的，关键的问题还是求和呢，可能自己就是在昆明啊，这个由于权力过大，所以呢已经忘乎所以了，已经不知道自己呢是姓甚名谁了，以为这个全世界都是他的天下，所以呢他最终呢就是不小心呢就踏上了这个地雷。我想其实他这样的一个结局啊，也是很多中国官员追求强权、追求效率、忽视法治、践踏人权这么一些这个思维模式官员的一种缩影吧。
好的，谢谢陈先生。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带您关注求和现象。我们现在线上有多位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山东的孔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孔先生您好。
你好，是我吗？
是的，请讲。
你好，可以呢反观一下，反思一下啊，希特勒的部下有几个是好的领导？斯大林的部下呢？毛泽东时代有几个好的领导？当然，邓小平时代有个耀邦子扬，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时代，我看除了习大帝和王岐山之外，其他99.99%的干部全部烂掉了，全部成为了老虎、苍蝇。我相信，大粪缸里飞不出金凤凰。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天津的张先生来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
好，我说一下啊，我认为啊，这个实际上最根本的问题啊，关键的问题啊，还是中国没有民主，这种真正的民主没有。所以说我历来认为啊，中国是一个畸形的国家，对吧？这个畸形国家导致了这个政府对人民的这种做法，他也是畸形，因为他不受监督，不受约束，他想干什么干什么，他以他这个政权的这个稳定为这个国家的核心利益，对吧？所以说又造成出一个什么呢？还有很多很多的畸形。你比如说这个一家一个孩子，实际上这也是一个畸形。现在这个犯罪率这么高，每家这个孩子就是对社会的一个畸形，这个来自社会这个政府对这个人民的这个管理也是一种畸形。所以说他这个国家，我个人看这个问题是很多畸形都凑到一起了。最根本的这个是我觉得啊，中国人民或中国还要为这个政权做更加这个许许多多的付出来保持这个政权。在保这个政权当中，中国人民还要做出更多的付出，还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政府的这个官员，这个从中央的书记他一言堂，到市委书记一言堂，再到区委书记一言堂，谁敢反对他们，对不对？你就连最小的一个科长，一个最基层的一个干部，他说话他可以都一言堂，对吧？所以说这个畸形国家它是带有这个很历史性的，很这怎么说呢？这个是吧？所以说这个事情是可以说现在来讲没有希望，这个国家是可以说很没有希望。好，谢谢
天津的张先生。韩先生回应一下好吗？
我觉得这个刚才张先生做的很准确，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体制问题。那么封建家长制这个思维不变，不由民来做主，而是为民做主，或者是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是问题的实质。那么一般来讲，大家都是看着这个对上级领导负责，像我们这个下边官员就是对这个一把手负责，不是对老百姓负责。只要一把手看中的人，哪怕他再有问题，上级领导不这个发声，他的位置还是做得很好，还是继续往上爬，这个就是中国现状。但体制不解决的话，永远也不可能跳出这个腐败的恶性循环的这个恶圈。
陈坚先生有补充吗？对刚才观众的这些发言。
我觉得观众这些发言啊，他们的心情也可以理解，他们有很多的确实切中了问题的这个点，比如说刚才讲的这个体制的问题。我是觉得就是说中国啊，这个发生这些问题呢，有两方面，一方面民众这个心目当中啊，传统的文化的影响，习惯于就是青天文化，习惯于这个被人啊这个奴役， 所以这个如果法律的这个理念不去深入人心，民主的思想不去灌输到每一个人的话，大家都不会去有这种权利的意识。对于官员而言呢，他确实也需要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要受到制度的约束的，如果没有约束，那有些事情呢就不好办。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觉得中共所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国确实有价值，但问题是我希望这样的口号一定要落到实处，不能口惠而实不至。所以呢，下一步关键还是要看依法治国是怎么样推进到实践当中来的。
陈先生，我们知道呢，求和被调查，其实呢，之前他自己也是有感觉的啊，他自己也知道，他也说他这个举报呢始终在伴随着他，也非常的感叹说自己为什么仕途还能这么顺。您觉得这其中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觉得问题还是一个监督的问题，就是说，一个官员他觉得只要自己啊有一些想法，有正当的目的，就可以不受制约，他甚至都可以践踏法律。因此他虽然一方面知道有人在举报，但另外一方面他用更加极端的这种更加激烈的手段去推进自己的想法，所以这就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说白了就是怎么样让一个官员心中有敬畏，敬畏民权，敬畏人权，敬畏法律，敬畏天然的正义和道德。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在中国的官员的心目当中去普及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走好这一步必须要从实践来做起，就是要一件一件事情来做起。只有一件事情去抓，让很多官员看到自己的违法行为可能带来的风险，他只会慢慢的开始收敛。
好，谢谢。
林长，我想请教一下，所以像求和的落马之后，他给其他中国官员会带来什么样的启示？例如说，是不是说大家比较不敢大刀阔斧的做一些工程，因为以免自己成为眼中钉，或者是说在人治法治方面，大家的分歧会更加严谨？
我觉得这个可能会现在还很难说引起什么样的一个反响，但是我想肯定在江苏政坛和这个云南政坛会引起很大的震动，因为他们都是李元朝这个线上的人。那么李元朝的线上的很多的官员，他提拔起来的官员都受到这个反腐的这个一些个检的审查。那么我想，那这种震动的话，肯定是要非常的大的。那么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可能让大家会把这些所谓的改革开放的这个民心官员放到公众的视野。仔细的检查这些人真正是不是在进行改革，这是在去推进民主。那么打着民主旗号，打着改革为功的旗号，为自己谋取私利的这个做法，肯定会受到老百姓的这个更多的监督，舆论的更多的监督。
好的，时间关系，关于求和现象的讨论呢就到此结束了。感谢韩连朝先生和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陈杰仁先生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
BOA 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节目当中将探讨为何行贿日记曝光却没有达到效果，以及公款吃喝风卷土重来，欢迎您准时收看。
那么我们顺便也推广一下礼拜四的节目您刚刚说了被嫖娼，我们上星期四请您来谈过被嫖娼的事情。礼拜四呢，我们将继续带大家来关注欧博被嫖娼的事情，现在真相已经大白。好的，您如果希望呢对我们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您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您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账号上呢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是，而且我美国之音的很多的观众朋友会向我们提出问题，也欢迎您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留言，您可以提出问题，我们会在我们每个星期四的 VOA 有问必答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回答您所想要了解的事情。那最后呢，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